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伊朗局势持续升级，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当局开始在德克兰逐家逐户逮捕并没收卫星天线，以阻止民众收看反对派频道伊朗国际电视台。一些特工伪装成公用事业工人进入民宅，并对商业卫星星座发动史上最精密的电子战行动。霍士新闻的特雷英斯特报道，今晚我们联络到伊朗伊斯法罕的一位消息人士，获得了更多信息。他说示威活动仍在继续，警方使用了实弹镇压示威者。伊朗军事机构专家卡斯拉阿拉比在 X 平台上表示，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遇难的抗议人数可能已经高达7000名平民，甚至更多。国际社会开始针对伊朗镇压发出共同声音。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表示，他已告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德克兰必须立即停止暴力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谴责话，我们谴责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勇敢要求尊重他权利的伊朗男女的国家暴力行为。尊重基本自由是一项普遍要求，我们同捍卫这些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伊朗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大规模抗议，实质上是一场起义，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的处境不会好转。地球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真心希望伊朗人民最终获得自由。1月12号当日，欧洲议会议长罗伯特·梅措拉已经禁止所有伊朗外交官进入位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卢森堡的欧盟议会大楼。欧盟将在礼拜二召开紧急制裁会议。1月12号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记者提问，川普称如果伊朗对示威者用致命武力，美国可能动武的提问时，毛宁公开表态，希望伊朗克服困难，保持国家稳定，并称反对其他国家插手。有分析认为，中共不是中立，而是在向世界宣告镇压是主权，不要插手，为镇压做背书，用稳定内政字眼替伊朗洗白，本质是替自己未来镇压预留国际口径。但是川普最近对马杜罗的雷霆拘捕真的吓坏了中共，不单止习近平接见南韩总统时一句都未提马杜罗被捕之事，对同美国合作紧密的以色列亦缓和下来。专注中以和中东事务的以色列政策机构 Signal 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卡利斯·维特表示，中国已经减少利用机器人来传播推动反以色列论调。之前中共曾大规模发动对以色列的信息战，现在北京似乎在放缓语气，试图双方之间寻求平衡。在伊朗局势持续上升的同时，12号晚美国国务院发出安全警示，建议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伊朗或就地避难。警示指出，伊朗各地抗议持续升级，出现道路封闭、公共交通中断及长时间断网情况，所有美国公民都面临被盘问、逮捕或拘留风险。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持美伊双重国籍的人必须用伊朗护照离境。当局敦促美国人，如果情况允许，考虑经亚美尼亚和土耳其陆路离境。另外，法国驻伊朗大使馆非必要工作人员已离开伊朗，而同时瑞典亦都要求驻伊朗公民立即撤离。同时，五角大楼 PISA 指数目前呈爆炸式增长，达美乐 PISA 订单量激增1000%。12号下午，川普宣布即日起，任何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他同美国进行的任何贸易必须缴交25%的关税。外界认为这一系列操作证明美国要动手了，而且要推翻伊朗政权。以色列准备干预并阻止伊朗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以色列卫生部向医院主任发出指令，立即准备紧急手术，以防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指令概述了从常规行动快速过渡到紧急模式的指导。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高层官员认为，伊朗要求同美国进行谈判是欺骗，目的是防止美国袭击他。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发帖文督促川普说，你果断在经济上孤立这个政权，并承诺支持抗议者，拒绝纵容促成了该狂热政权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川普总统说，伊朗政权已越过红线，是时候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不派地面部队追究责任。川普1月11号曾经隔空回复伊朗极权高层要摧毁美国商业设施和美国基地的威胁性发表讲话，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我们将以他们自己都没办法想象的程度进行打击。我手上有一个极其强硬的选项。12号美国新闻秘书莱维特意有所指的表示，几个月前该政权最大的筹码就是他的核计划，但川普总统和美国军方彻底摧毁了这个计划。川普总统下一步会怎样做，只有他自己先知。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任何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贸易的国家缴交 25% 的关税，证明美国的目标是要推翻伊朗最高领导人。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捕之后，世界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哈姆内伊被废绝的机会率激剧上升，不需要军事打击。宝器18美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过年过节送礼，今年就揀宝器18美啦。又贴心又体面，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抵买，输入优惠码888即刻有独家优惠，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中共新华社12号发出快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安全部队已经控制全国局势。如果放在几年前，这样一句话场内舆论多数都会照单全收，但是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消息一出，评论区很快就受挫，质疑、嘲讽、反击铺天盖地。不少中国网友直言，这样的说话我们听过太多次了，又是熟悉的配方。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场内网友发现，最近只要发布内容涉及伊朗抗议政权危机的短片或影片，流量就会异常高，但封号亦都来得特别快。有创作者透露，自己在微信影片发两条伊朗相关影片，短时间内点击量暴增，还被推荐，但几个小时后直接被封禁。这种先热后封的操作本身就讲明一个问题，官方已经意识到这类信息正在拉动民心。为什么伊朗局势令中共这么紧张呢？网友表示，中共眼看着自己的爪牙一个个被斩了，既痛又怕。当一个威权政权看到同行出事，第一个反应从来都不是同情，而是恐惧，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其他人的危机，而是自己的未来。最近一个在墙内外疯传的影片彻底戳中了中共的痛处。影片的原型来自中国神话后羿射日，但主角被换成了川普。画面入面，川普手持弓箭，一箭一箭射落天空中的假太阳。这些太阳不是自然存在的光源，而是被塑造成神的权力象征，隐喻直截了当，专制不是天命，它是可以被打下来的。更讽刺的是，这段影片的背景音乐竟然是《北京欢迎你》，这首原本用来包装盛世中国的奥运歌曲，现在就变了对威权垮台的反讽配乐。亦正因为这样，听说画面更精致的版本在大陆平台几乎是被秒删发文。中共的恐惧还体现在外交层面。1月12号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应，如果伊朗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美国是否可能动武的提问时，中方明确表态，站在伊朗政权一边，所谓希望伊朗克服困难，保持国家稳定。翻译成大白话只有一句，镇压是独裁者的权力，美国不要插手。评论嘲讽话，今日替伊朗洗白，明日同一应酬话术就可以原封不动用在中国。 将民众抗争讲成是外部势力干预，这个就是中共威权联盟最常见的自保语言。而最近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遭遇重创，伊朗局势剧烈动荡，再加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点名警告，称曾对马杜罗作出承诺的人帮不到他，不少网友立刻对号入座，嘲讽那些曾经拍胸口保证美国不敢动你的第三方，现在都怕得不得电。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川普相关影片的评论区，不少中国网友开始公开求救，希望他救救中国人。这种情绪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多数人已经对中共体制内的改良不再抱有幻想。一名网民蛙虎说，人民已经不卖账，强国早已波涛暗涌，正气正在升起，独裁者的末日就在眼前，中国人要看清中共，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顺应天意，齐心灭共才是正路。中国意见人士王杰表示，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个极权国家近日发生的巨变，反映出再残暴的政权亦都是纸老虎，经不起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大陆观察人士魏明认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就会好像伊朗、委内瑞拉一样，迟早会爆发更大的反抗。推翻中共暴政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正因如此，伊朗相关信息在场内遭遇了疯狂的堵截，甚至有消息称某地网友在微博问伊朗为什么会暴动，不到一分钟就被永久禁言，随后警方上门。这种反应正正是暴露了真正的不安。历史反复证明，当一个政权开始怕，比如怕其他国家的人民抗争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在内心深处预见了自己的结局。假太阳一旦开始坠落，就不会只是落一个，下一个跨台的是哪个，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在心里面默默等待答案。最近河南驻马店新菜事件被推到舆论的风口，大量网友反映当地有力量出手拦截民众寻求真相，出现异常封控、封城、封路、删影片，整个县城交通管制，高速路口严查外地车辆和人员，不配合的就要饮茶。有网友自发前往声援，就被拦在高速公路入不去，或者是落不到车。清华苑街道停满汽车，现场被特警围得水泄不通，越是压制温度越高，越令人意识到这件事恐怕不是个小事。此前新蔡清华园中学一名学生意外去世，网传消息称该学生在体检之后疑似被卷入强制移植手术带走，过程中遭遇器官保鲜医疗处置，还出现了非正规车辆转运，车辆只有喷漆的120和黑十字，伪装成救护车在路上拉人，根本不是当局说的救护车，被阻止后未能成功，随后又爆料称学生转运失败之后，附近还有一名中学生失联，而此成为责令检备份。在这个之后，抖音流出影片，博主称呼观众为零件，而且问好，引起网友唏嘘。网民转发消息说，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曾沾沾自喜地炫耀在中国做移植有三个备份待命，以防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一位90岁的中共副部长亦都曾炫耀自己身上的零件全部都换过一次。在清华园事件之后，网友投稿说，国内某小区快递入面出现大量与同胞书宣传单张，文章称一个学生去世就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特警，他们不是去保护真相，而是去控制声音。这宗新菜事件由于没有办法给家属、给公众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每一个被忽视的疑问最终都会演变出更多的质疑。网友表示，不是我们想得太多，而是他们不给答案，如果清白为什么要封嘴。亦有网友愤怒抨击说，集体绝学才是最直接、最爱小朋友的家长，今日是他的仔，听日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仔女。日前知情人士表示，清华园中学外秩序井然， 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明哨暗哨，层层叠加，成功调动前所未有的执行力。这份效率没有用在救人的身上，而是在这里掩盖真相。学生活生生的时候被忽视，去世之后就配保护维稳。 X 网友讽刺说，天朝的民众知道小孩会失踪，亦都知道失踪后会变成其他人的配件，但他们依旧是一盘散沙，他们都在赌失踪的是其他人的小孩，有钱人在赌失踪的是穷人的小孩，体制内的在赌失踪的是贫民的小孩，但他们忘记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换零件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小孩失踪的亦都越来越多。铁拳从来都不问零件的出厂地，今日你沉默，听日你出事，其他人亦都会沉默。正当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密集通报官员被查的同时，体制内人士披露，新一轮所谓反腐败正向地方层级延伸。调查重点不单止是省部级老虎，亦都涵盖地方级主要负责人，尤其是市长、公安局局长等一二把手。一名体制内人士透露，元旦后多地已开始补充材料对账目，要求官员反复讲明资产来源，不是马上拉人，而是先将底摸清，看谁经不住调查。近期官方通报的落马官员入面，地市级干部比例明显上升，多数涉及市长、副市长和公安系统高层。多名地方知情人士表示，近一个月来，一些地方官员公开露面减少，决策明显拖延，普遍预感反腐败要向下延伸了。有退休公务员直言，基层腐败不是个案，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另有检察系统人士透露，2026年反腐败已提前部署，多地正对市区县主要负责人展开系统性资产核查和背景逐一审查，涵盖房产、亲属经商及工程项目利益往来。同以往捉典型案例不同，这一轮更强调全面梳理和提前锁定预防。舆论普遍认为，反腐败向下延伸是否真的可以触及制度根源，仍有待观察。不少人质疑他治标不治本，认为贪污问题源于权力缺乏约束，而非个别官员失德。公开资料显示，近期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落马官员入面，地市级干部所占比例有所上升，其中包括多名市长、副市长以及公安系统主要负责人。通报内容多以严重违法违纪概括，具体涉案细节并未披露。在大陆舆论场上，这一轮反腐败动向引发不同解读。有网民留言认为，调查向下延伸有助于遏止基层腐败，亦都有声音指出，反腐败是否真正触及制度问题，仍需观察。多数人认为，反腐败工作治标不治本，贪官越反越多。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